可以吗，志宏？你们说说话呀。还是听不到我说话，还是怎么回事？方总，你听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啊。
哦，志宏他们夫妇俩没跟我说话，还是他们没有开
我
声音？
们现在能听到吗，牧师？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刚刚我就，
刚刚他连着这个车载蓝牙，可能没有那个音频输入，所
哎
以我们能听到你说话，但是我们说话你听不见。
，OK，我说我担心昨天门训牧师就顾着讲，顾着自己讲，我就讲完以后，我突然间发，哎呦，我会不会说太重了，说太多了？你们年轻的孩子会不会承受的力，在我想象以外，那可能会觉得怕你们
没
过
有，
度。
我跟你讲，我都在旁边笑死了呀！
小孩子就应该多教训，我跟你讲。呀，如果是任何时
讲
候
话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牧师讲的太搞笑了，什么意思啊？
你说他说的话，好像我们没开话筒在那里要笑死
我没开话筒，在那里要笑死了。牧师讲的哪一部分让你们这么好笑呢？
说吧，我不行，我 没有，我觉得牧师教训的对，所以有些地方我都能听得进去，但是他在旁边笑，可能就是会说到我们两个的一些可能经历或者一些我们两个人的一些类似私事嘛，他就会觉得很搞笑似的那种，
哦，
就
这
提到
个
我
意
们
思。
自己的事，我们会觉得很搞笑，对。
我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呀，我也是，就是照着圣经去讲，没有针对你们的任何的情况、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针对你们。那志宏在那笑，我猜可能是跟你们的情况有那么一点一部分的吻合，我猜可能是这样子。
你说中了呀，所以才搞笑呀。
原来是这个，OK。那感谢主了，我想我们同感异灵了，都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我们都是属于主的孩子嘛，所以我们在讲，表面上好像是牧师在给你们讲话，其实背后是圣灵在对我们在说话，我们都在一同领受圣灵对我们的教导、帮助、指引，本质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能够经历到这个同感异灵。哇哦，神你真是好。神真伟大，就是听完道以后都会有一种哇，神你真伟大。我常常就是在讲完道以后，会听到弟兄姐妹讲，牧师你是不是讲我呀？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我说我很委屈，我好像是钻在你肚子里面那个蛔虫似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我说不可能的嘛。真正什么都知道是上帝，牧师是很有限的，牧师很卑微的，不知道的呀。但是牧师能够讲出一些跟弟兄姐妹生命相合的部分，也是神在我们当中做工的证据了，我们就感谢主就好了，对不对？感谢主呀！今天早上看着你们俩有笑容，笑得这么灿烂，牧师的好安慰了，我就放心了。
谢谢牧师，谢谢。
感谢主。
你有啥要说的吗？
你们夫
如果
妇
没
俩。
有，就交给其他弟兄。
有没有？不要
什么？
紧，或者想一想也行，想一想也行，不急，好不好？
行，我们先想一想。就
那
是，刚才讲到的里面提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多多的读圣经，装备神的话语的话，对，就是对真理不是很全备了解的清楚，就是在侍奉的话，缺乏那个信心也会显出来亏欠，就是生命的不足嘛，就是就跟没油没电一样，跑不起来，运作不起来。
感觉这
说
在
的
说我，这就在说我。 呀，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一点上警醒祷告，常常预备。我从信主那一天开始，我前2年读经读了7遍、八遍吧，就是1年半我读了7遍圣经，2年我读了8遍圣经，那就平均每一年读4遍，这就成为我以后的习惯了。 以后每年我都读，固定每一个季度读一遍。我现在也是坚持了30多年，每一个季度每3个月读一遍圣经，我就翻翻，因为已经很熟了，越读越熟，越读越熟。就圣经，你把它当做你这一生的，怎么讲，你的爱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至亲所爱，就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就得把它当做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每天精不离手呀，精不离口，精不离脑，精不离心，就一直就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在那流转，在那里运行，在那里经过，让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血液、骨髓、脉络、经络，就是你想就把它当做这样的存在。你就不会不读经了，因为你读经就是在爱你自己啊，读经是最好的爱自己的方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自爱的人，你就读经吧。因为当你不读经的时候呢，你遇到状况、遇到情况，你就很容易如影走迷的，很容易就偏行己路了，非常容易的。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说偏离就偏离了。反正我对圣经不熟悉，一个借口就跑了。但如果你对圣经很熟，跑不掉的，圣灵会把你拉回来，你赖不掉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许杀人。耶稣说这个真理的意思就是不许恨人。哇，心中一有恨，就发现你受不了了，马上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了，祷告了，主，我错了。你看我，你教导我不要杀人，不要恨人，结果还有恨意，这是我的罪，求你赦免我，逃不掉的。就对你，当你对经文越来越熟，越来越跟他就是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呀，每天早晚都有呀，请示有问安，有跟他打招呼，那你生命也会不一样，你完全就变了。你就变得就是凡是遵主的道而行，对吧？比如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说多了都是出于那恶者。哇，这句话很严重的，我就只能遵行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都不敢多说。一多说就是撒旦在我心里边做主掌权了。那你起码至少得有一天开始，从某一天开始。你再也不讲一句假话，再也不说一句就是虚假的信息呀，再也不去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反正是我就说是，大不了我就死了嘛，你可以杀我，头可断，血可流，讲一句假话，讲一句假话，讲一句谎言，要不得。那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信仰说难很难，说不难也很不难。你就从一个最简单的，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讲一句假话，不再说一句谎言。不管谁来问我，不管我去对谁讲话，我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以为这句话容易啊，不容易啊。这挑战我们的传统习惯、文化、价值观和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句话说的好像说了句真话。可能对方就会生自己的气，生就生了，生就生了。我还是要说真话，但是我用爱心说真话，爱心说诚实话，我就不用傲慢的态度，好像居高临下。你看看，我是基督徒，你不是，我讲真话，你讲假话，你就不如我，那就不，这个态度不对的。那可以怎么样讲呢？哦，这件事按照我有限的了解和学习来讲呢。好像是这样子呀，我学习也不够，了解也不多，但是按照今天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可以说的话，别的我也说不出来，这是我的有限，这是我的非常卑微的认知，供你参考。那有态度不一样的，对吧？你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而不要摆上一个骄傲啊、趾高气扬啊、飞扬跋扈啊，好像觉得自己知道一点真理的，就在人的面前就显摆。那神也不喜悦，所以爱心说诚实话，不是骄傲的心说诚实话，所以这些话语都在影响我们，圣经的话都在影响我们。 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志宏可能会跟你讲多一点圣经的原则，难免不会说一些让你很难接受的话。我猜这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你们君子之腹了。可能志宏就会说：“哎，遵循神的旨意啊，你怎么回事啊？”那可能你也会对他讲：“哎，像昨天讲那个题目，圣经说让你顺服丈夫，这是绝对的。”你不可以讲不，你不可以打任何折扣的。你也会站在某一个真理的高处去往下看，这都难免的。但假如你说，哎呀，我就祷告吧，有些话也不可出口，因为有些话上帝对你讲，没有对我讲，我就负我自己那部分责任。我做丈夫的，我就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去爱你，我的妻子，满足神的心意就好了。这是你要说的，这我课还没讲，下个礼拜我会讲丈夫这部分，啊，今天先给你剧透一点点，就是做丈夫的就负责丈夫这部分，做妻子的就负责妻子那部分，妻子就是我尽我所能顺服我的丈夫，因为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家之主，是我的家庭的领袖，我要尽心尽力的爱你，顺服你，啊，其实顺服的前提是爱嘛。爱的前提是尊重嘛，而不是那条文，而不是那种就是高大上的口号，那人都受不了的，对吧？所以尽可能是谦卑柔和，效法主的样式，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感觉我有的时候跟他讲一些圣经的原则，我很像约瑟。然后，我有时候就是我说他就跟骂儿子一样。然后他就说：“你别管我。”然后就顶嘴什么的。我感觉他真的挺傻的，我感觉他比我大个几岁，我好像什么都没有那种常识一样，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一些真理原则。他那种属灵的次序是不对的。他要是如果说符合圣经，对吧？那我自然就听了。就如果他都不爱神，他都没有遵循神的话，他本来都已经不对了，就还要听，那就听吧，听，反正
我了解你的
我。
感受，也知道你的原则。你首先，你坚持圣经原则是对的，你爱上帝的话语是对的。但是，当你把你对圣经了解，你认为对的一件事情，去告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并且希望他也能够领受你所领受的那样真理的时候，志宏，你把眼睛看着我，志宏，把眼睛看着我，我要跟你讲一句话。这是一件全世界最难的事情。我再讲一遍啊。当你想把你头脑当中认定一件对的事情，一个对的真理，一个道理，一个说法，放到另外一个人头脑当中，并且让他也跟你认同，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第二难才轮到，你要从别人的口袋里把钱拿到自己的口袋里，也是最难的事情，在这个排行第二，多难呢、啊？你想想，你到马路上去，你见到任何人，哎，能不能把你口袋里钱给我扇你两巴掌？这个不容易的，对吧？同样，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难，就是你要把你头脑当中一个认为对的事情，放到别人的头脑中当中，并且让他也认为是对，这难上加难呢。难的，这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第三点，既然是最难的事情，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够生硬的开个拖拉机从农场经过，开个坦克从战场走过，可不可以呢？可以，但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你回头一看，发现尸横遍野，你所要教导的人全被你杀了。他都没有能力再听你说话了，因为他被你杀了。你走过的时候，不但是坦克压，还补上一枪，还没死透，劈口劈口，一枪枪把他干掉他，让他死透，耳朵堵塞他，嘴巴上堵塞他， 心脏不让它跳动，有没有道理啊？有，这个是有道理的。你要想让人听你所说的话，你至少得让人有口气活呀，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你至少得让人活，得给人留条活路啊，不能把人杀了呀，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是骑单车过去比较好，你可能散步过去好，轻轻的走进人群，然后悠悠的在耳朵旁边娓娓道来。说一些，就是自己心里感到谦卑，他人耳朵感到柔和，这效法主的样式呀。你看耶稣讲话其实很谦卑的，很柔和的。有时候我听耶稣的看经文，想象耶稣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感动。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啊，他把袖子，这卷起来给门徒洗脚啊。哇，我的心想，如果是我当时可能发个脾气都不一定。你争权夺利干什么你？沽名钓誉的，不像话嘛！雅各、约翰在那抢夺名誉、抢夺地位，该打这样的孩子，对吧？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就蹲下来，把他们脚放过来，给他们洗个脚。哇，我想想，真是这样谦卑柔和的样式，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呀，所以志宏，你也可以效法主。当先生可能没有听你的口中所说的教训的时候，你可以跟丈夫讲，你说一定是我爱你不够，好不好？让我现在帮你洗个脚吧，洗完脚再帮你擦擦身子吧，或者我们俩一起洗个澡吧。洗完澡以后，我们好好的抱一抱吧，好好爱一爱吧，多好呢。然后我们再开始来谈谈话，谈谈心，交交心，这是夫妻之道嘛，对不对呀？夫妻之道，没有尊重，没有爱，哪来的道理呢？没有道理的。而且，你先生、你丈夫是一家之主，你要有一个智慧，把教导的责任交给他，鼓励他成为一家之主，成为教导你的人，这你就在主的面前就是站立得住了。把丈夫扶持到能够在城门口与长老对话的位置，对吧？夫贵妻才荣啊。对不对？丈夫有一个尊贵的位分，你身上才会经历到上帝的那份荣耀的，所以让你的丈夫要有面子，要有荣耀，尽你所能维护他的面子，维护他的男人，你给他面子，他把里子也给你。讲的道理很简单，你说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妻子把面子给了你了，你就把里子也给丈，也给妻子了。男人就是你把面子给我，我什么都可以给你。那你不给我面子，我跟你拼命。这男人你说傻也是傻的，但是其实就这么个道理，对吧？说，
他是很不要脸的，然后他还特别幼稚，
你
就
知道，
是那种吃也不进，打也不进，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嘛？志宏啊。就当你呢，当你把丈夫的自尊心蹂躏到一个地步，他不吝了，他无所谓了，他躺平了，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你强势的程度太厉害了，知道不？所以你要把你的姿态放下来，做一个小女人嘛，步子不要迈太大，脚步不要走太快，藏在丈夫的身后，他是看得小。他是你们都年轻了，都是孩子了，而且女人一般来讲比男人成熟的早的，这是真的。你的生理发育就比我们早，你们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就已经来例假了，男人到15、6、17、18岁才开始有梦遗啊，才开始知道男女之事啊，是比较晚的，晚那么两三年、三五年的呀，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有的时候他们问我夫妻之间差多少岁比较合适。我说没有一定的，我比师母大8岁，呀，8岁的话就我跟师母也吵不起架来，因为遇到矛盾呢，我就净认错，净道歉。我觉得师母是个小姑娘嘛，我怎么好意思欺负人家呢？所以遇到什么事，我说师母，那老婆一定是我错了，只要你不高兴，那就是我的错误。所以我马上要每天讨好老婆，让她高兴。 我答应他，我说因为我娶你的缘故呢，我要让你这一生每天都要有笑容。所以你做丈夫的也要掌握这一点，要让你的妻子因你而欢喜快乐。要金银珠宝、名誉地位先放到一边去，但是至少要让你所娶的年幼所娶的妻子一生的平安，每日有喜乐，这是一个男人的责任了。所以你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当然有，我遇到很多跟我一样的老男人，听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了两个字：晚了。他说我要是年轻的时候听到这话，我也有努力的方向啊。现在老了，晚了，现在再让我这个老婆娘再想笑，脸上出现笑容，已经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发生的事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趁年轻呢，赶紧养成一个你的妻子因你的缘故，因你牵她手的缘故，因你娶她为妻的缘故，而每天有笑容，心中有满足，这是你做丈夫的责任，好不好？你愿意吗？做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气概。如果你再把这句话坚持一生，你就无悔于你的婚姻了。我基本上是做到的。妻子，我的妻子师母每天都有笑容。我自从跟她结婚到今天，从结婚第一天到现在，如果她哪一天没有笑容，我就马上紧紧张张地走到她面前来，我说："老婆，请问我做了什么地方做错了，做得不太好，以至于你今天没有笑容，我改，我马上回转。"尽我所能，让你的脸上有笑容，让你心中有满足。所以师母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哎呀，我这一生啊，能够做你的妻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你让我一生每天都有笑容。那我希望天下的女人都对丈夫说这样的话，那你也一样，也可以做得到，我能做得到，你也能做得到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不好？愿意吗？"愿意啊，那志宏，你要跟丈夫配合，你不能摆出一个大姐大的样子去威胁人家，然后去给人家厉害的话语，板着脸，拿着真理读着经文去威胁人家，这个也不对的，知道不？你心中有真理，而不一定是要嘴巴讲出来，那是活出来，把那个生命的样子活出来，效法主的样式。我希望你们幸福，结了婚了不幸福，可怜的在监狱里边一样的，在婚姻里如果不满足不幸福，跟坐监牢没什么区别的，很可怕的，对不对？我想你们这种感觉也会有，有的时候志宏的凶巴巴啦，志宏的一板把脸一板呐，而且道貌岸然的讲真理啊，不讲怜悯，不讲爱的时候，那你也会很辛苦。所以你们俩互相配合。互相配合就是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呢？因为祖先爱你嘛。你看这神的话语都可以活得出来的。祖先爱我，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以后呢，我的经验呢，我的就是跟师母那时候活的经验就是，我说你也不对，我也不一定对，但是圣经一定对。所以有事遇到矛盾，别急，不下结论，不发脾气。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看看圣经怎么讲。可能有一个人找到一个圣经依据，也不要居高临下。你看圣经这么讲，你听了？我们听圣经的不是听我，也不是听你的，我们一起来顺服神的话语，养成这个习惯，你们的婚姻就有盼望，就会有满足感，好不好？问问你们可以吗？愿不愿意？愿意吗？
愿意，当然愿
愿
意。
意。
还有要问要问。
伟珍的猫要说话，你看，伟珍的猫要说话。丐帮也说了个可以，
牧师，我的蓝猫好了。
好啦，那可以来达拉斯了。
他现在精神很好啦。
我也发现好了。
你看他的伤口还很大。
可怜
嗯。
哦，我现在我在教会里边，然后教会里边现在有一只猫。这个猫呢，就是我们家 Tyler 的妹妹，他们同胞兄妹，他原来养在换灰家，后来是换灰不待见他，总是对他说话凶巴巴的，然后我就看他看得比较可怜，我说我想进行240拯救队的行为，把 Mango 把那个猫给带到我们家来，那来我们家去哪呢？就住在教会里边，来到教会里边以后呢，那就把老鼠给赶走了，我准备把我的书房搬到教会来。那以后我书房就在教会里边放着，礼拜天在这里边可以翻翻书，弟兄姐妹可以看看书，那我又怕老鼠去咬我的书，需要一只猫，呀，猫就前两天不高兴，因为我们聚会完了，把门一关就走了，它一个人待在教会里边，无聊啊，没人理它呀。所以我就答应他，我说以后呢，每天我都过来一次，拿着大提琴在那拉拉琴，陪伴他一下，跟他一起，有一些花一些时间，彼此的互相陪伴吧。我想我拉琴他会出来找我玩的，呀，所以就尽量跟他也有一些关系。我下个礼拜，女儿今天就回 Houston 了，我就会开始做一些工程。一个是把地板铺成木头的，准备在家里面铺木板地，把墙也铺成木板的，天花板也把它铺成木板的，变成北欧的 house，挪威的房子，北欧的房子。因为我们在挪威住的时候，很多房子全部是木头。那来到美国以后呢，美国喜欢是全是那种 C rock 那种石灰墙，我不喜欢，它外面中间是木头方，然后接下来铺一些石膏板。我是不喜欢美国这个房子，我喜欢挪威的房子。那你给你看看我教会在这个墙看到没有，全是木头的，看到没有？这个木头墙全是我一个人我定的，然后换回来帮过我两个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来帮过我一两个晚上，那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干的。而在那之前，我都没干过。伟珍，看看天花板，全是我的画，看到没有？
听到了，还有艺术感。
没有铺满的，我要画完它。画完它以后，看看以后怎么样做吧。要是有可能的话呢，我想，连上去的木头，我也把它铺满它。然后铺满它以后呢，比较容易钉个钩子，然后呢挂画比较容易，现在比较难。呀，慢慢来吧，把教会也铺成这样子，伟珍等你过来，把蓝猫带过来，好不好？
好啊，再多一只蓝猫去抓老鼠。
对呀，他陪着 Mango 吧，陪着 Mango 在这里做个伴，呀，你就到我们家来，呀，跟那个 Tyler 做个伴，好吧？
好啊，期待。
等你来了，对呀，
好，不打扰大家了，谢谢。
丐帮过来帮忙干活，什么木屋别墅，快过来，我等着你们谁过来帮我干活的，知道不？我一个人老人家了。干半天也干不过来，不过庆军来了以后好很多，我多个人手帮我忙了。今天是我们在这里过年，庆军跟敏敏带了那个饺子皮儿馅面带过来了，然后他们现在家里边包饺子，然后对啊，学习耶稣做木匠。我们教会叶子跟那个石云是木匠，他们俩木工都不错的。特别是叶子是童子功，从小就会做木匠活，以前来的时候帮过我很多忙。石云吧是花架子，说还没来，还没正儿八经参与建设， 我想他来了以后呢，我想让他帮我建一个树屋。在我的那个水塘边上有一棵比较大的树，一个人可能都抱不住的一棵树，在这个木头上，这棵树上建一个木屋，3层楼建上去。建上去以后呢，我就想给我以后的孔雀住，3楼给孔雀住，2楼吧给鸡住，楼下吧给鸭子住。
哦
三
吼，
层，然后旁边搭个小阁楼，人可以在那喝茶，好不好？伟珍，等你过来了，喝茶，养茶，养茶。
好啊，连孔雀都可以住上3层的豪华别墅。
对呀，对，我去年我跟庆军两个搭了一个鸡窝，在下面搭了个鸡窝，后来给叶子看。我说叶子啊，你看你都不来，我跟庆军两个人搭了个鸡窝，结果我拍了个照片录影给他看，他一看，这哪里是鸡窝呀？这在我们挪威来讲，这是人住的标准啊！我说对啊，对啊，我们家鸡住的全是人的标准，怎么的？真是一转身给一个 Airbnb，谁来住都行。所以伟子你来了也可以住到那边去，这样。
哈哈哈
好，阿叶，你怎么样？你都好吗？
我挺好的。
有什么要分享吗？今天？
今天的讲到有分享的，
好，请坐。
就是很感恩神今天赐下这篇讲道，就是您讲道里面第三点说以神为乐的满足，是我这2天在神面前祷告的，就是我跟上帝求，我说神啊，我说求你让我的心全然是以你的意念为意念，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做，包括你今天讲了之后，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投入到上帝里面去，让被他的心思意念充满。然后也借着您今天的这篇讲道呢，这是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如何做能帮助我，就是以神的心意为满足。然后这是第二，还有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感恩的，就是今天透过您的讲道，就是第一点与神相合的恩典，和第二点领受丰盛的爱意，这2点就，与神相合的恩典让我看到，完全一个人他能转向神、认识神，完全就是圣灵的作为，没有一丁点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好。而领受丰盛的爱意，就是当，就是我身边有，比如说我妈妈，还有一些我认识的姊妹，她们信主很多年了，但是，她们没有跟上帝建立那样，顺服的关系。您的那个领受丰盛的爱意这一点，就让我可以去看到他们生命里面拦阻他们转向神，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领受到从神而来的那样丰盛的爱意，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眼目转向神，用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多么的爱他们的。可能他们自己觉得他已经知道了，但其实他不知道。就是那透过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话，会，我会在神面前祷告，就是神让我听到这个，也让我的生命真正的经历了这2部分。那么他要带领我的是什么？我当如何去祝福别人？然后第三点就是想回，有一点很感谢您的，就是，上一次上上周上上上上上周的门徒训练，第一次门徒训练的时候。你说让我拿笔把那个笔记都记下来吗？您说的话记下来吗？然后透过那一次您提醒我之后，我现在每一次不管是学习还是听讲到，就是会记下来，然后看上帝对我有哪些带领。这个对于我去学习神的话有很大的帮助，就是那个态度被端正了。然后因为这个态度的转变，并没有让我觉得我被压迫或者是让自己很紧张，没有，就是朝着神的那个开放，反而因为您提出来的这个要记， 记下您说的话，让我的学习态度有一个归正，也是在神面前的谦卑，这个是要谢谢您的。我就分享完了。
感谢主，我先强调一点啊，就是何燕，你知道，就是其实牧师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是一个非常不配的角色，所以不要把谢谢给我，给上帝就好了。我也就是被上帝使用的一个很卑微的器皿而已。所以每当你听见有对你生命有鼓励、有祝福、有帮助的话语，千万不要把感谢归给牧师。这样牧师就有祸了。你要把感谢、颂赞、荣耀归给主。你应该怎么讲呢？主啊，上帝多么伟大，他竟然能够使用一个如此卑微的牧师，能够讲出对我有帮助的话，这是神的荣耀啊！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归给为我们舍命的主，归给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三一真神。所以这个角度一定要。很清楚的，不要对人，一定要对神。那坦率讲，我讲完了，我也忘了。我讲完，我也就变成跟你一样，都是个聆听者。我跟你都是在整个层面上，我们就是一同来听神的话语的那个人，一样的。只不过我是被上帝拣选出来去分享他的话语。但分享完了以后，我跟你一样都在听。都跟在基本态度，所以当你分享的时候，我也在听，听什么呢？听上帝怎么去对你说话，我也在旁边学习，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的关系态度要落定落实，就是我也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以后在你的心思意念口言语表达当中，一定要学习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感谢归给基督。归给神，这样子你与我一同在上帝面前都蒙恩纳福了，好不好？何叶，以后记住这一点。你说感谢主，上帝借着你分享了什么什么，他对我说了什么，这是他对你说的话，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也不是我做了什么伟大的了不起的工作，是他借着我做了他自己要做的大事情，而我只是那个很卑微的器皿。所以我也盼望我这个认知的方法。面对自己的方法也成为你的效法，就是你以后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也不是说我何业来帮助你，乃是说主啊，你要如何用我去祝福我身边的人呢？我只是那个卑微的器皿，主角是上帝，是圣灵，好不好？何业，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好的。
第二点，你问到如何才能够尊主为大，怎样才能够让神居首位？那我首先要，其实跟你第三点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不是一个高度问题，也不是一个方法问题。就是当我们的态度调整对了的之后，我们就不一定那么执着用什么方法了，乃是在乎我们的态度。乃是在乎我们的生命。其实，如何与主同行，如何尊主为大，它真的不是一个方法问题，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如何看待主，他真的是我的一切吗？我真的将上帝当做我的唯一、专一，还是第一？他真的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样吗？如果是，感谢主。如果这个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什么都可以给主啊，对不对？我记得我领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是在我接受浸礼的前一天，我第二天接受洗礼了。然后晚上推着女儿经过那个晚堂，一般我都不参加晚堂，但是圣灵带领吧，就把我就是带到会场那里。结果我就听到讲员说，如果有一天上帝呼召你全时间。服侍他，你是否愿意？我当时心里边就想了，我说我明天就接受浸礼了，接受浸礼以后，我的生命的主权就在你那里，你叫干啥就干啥，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金钱是你的，我的家庭是你的，我的未来也是你的，那你叫我全时间服侍你有什么不行啊？结果他接着就说，如果你愿意走上台前了，领受神的呼召了， 我就把3个月，96天大的女儿交给隔壁的弟兄，我说你帮我看看。讲员让我，牧师让我走上台前，让我去那里，我就去了。去到那里也没有什么理由，没什么原因，就哭啊哭啊哭啊。12个人，2个男生，10个女生。这2个男生现在都做牧师了，12个女生有7个，也服侍神了，有2个嫁给牧师了，呀，还有一个好像是做了执事了，做了童工了，呀，就是这12个人领受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不理解的，我是不清楚的，神就呼召我了，那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留意，在我前面就有一个核心价值观的转变。我既然明天都接受敬礼了，我的生命的主权就在你，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的未来、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就是如果这个是你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如何尊主伟大也就变得不难了，不是困难的事了，它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所以重要的其实是调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信耶稣，从这里开始，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嘛。我信耶稣，我真信吗？自己问自己了，可以问主，主啊，我真信你吗？我是一个信你的人吗？信你，我仅仅知道是有上帝，停留在认知上呢，还是我信到上帝里边去？我说信你，我就是爱你；我说信你，我就是顺服你。我说信你就是奉献你，我说信你就是跟随你，这是信的意思，而不是说我信你，你信了你，但是你不可以抢夺我的时间，我的时间我要给我的老婆，我的时间也给我的娃，我的时间也给我的父母，你也不能拿我的金钱呢，金钱我要拿去买游戏，买油条。买吃喝拉撒，我就是不能把金钱给你。我自己走上这个十一奉献道路也是不容易的。我跟你们一样，也都在中国大陆成长的。我很不习惯什么什么义捐呐、募捐呐、奉献，我不习惯的。只要有钱从我口袋里出来，我都是很不习惯的，很不喜欢的。所以好难奉献的。那个时候我在挪威是出信主的时候，我还做生意。每天都拿一箱子钱回家，然后每个礼拜只奉献100块钱给教会，那不是1/10，是1/1000、1/1000啊，是很少很少的钱给上帝，想想都很羞愧的，算都不算，都不算清楚自己有多少钱。其实我们的钱的1/10就是属上帝的，我们不奉献就是在钱的神钱包里边偷钱嘛。那怎么能当个小偷呢？那后来很多年，我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了。我就跟师母2个人，我说以后我们家庭的金钱，我说主权我交给你，但是你要掌握一个原则，只要有钱进到家里来，先把1/10奉献挪开它，这是属上帝的，不属我的。这个钱这已经不属于我了。然后我们的奉献呢，有一次啊，我讲得很不好意思，很丢脸的一次，有一个。就是教会有一个财务做财务的姐妹打电话给我，牧师，你们这个月的奉献没有达到1/10，差100块钱。哇，我满脸烧通红，我说我牧师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跑去跟师母讲，我说师母啊，你让我丢脸了。我说今天做财务的姐妹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家的奉献不到1/10，你叫我把脸丢到太平洋去了。我说我情何以堪呢？我死的心都有啊！后来师母说：“好好，以后我注意。”我说：“不注意了，以后我们十一奉献，一定要在12奉献左右的位置上去奉献，就是我们不再奉献11奉献了，我们要往12奉献那里靠近，免得我有一天不小心滑落，因为经济有的时候高啊低不知道的嘛。那教会那个姐妹知道。”有时教会弟兄姐妹给我的奉献会多一点呢，少一点也会有的，他都知道。他知道的话，一算发现牧师的奉献好像没有满足1/10，还要人家给牧师家提醒，你说这丢脸吧？ 后来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以后你往12奉献那个目标去靠近，不到12奉献没关系，但是不能低于11奉献。每个月你都要清查一下，看看我们家的收入是多少。啊，只要钱一进口袋，把12先拿出来，归分别为胜放在一个地方，自己不许用。那这你说方法，这些也是方法了，也包括我们每天。比如说，第一天你所说的话，第一句话，见到你的丈夫，见到你的妻子，见到你的父母儿女，你说什么？你第一句话对谁说？说什么？很重要啊！你说方法，这也是方法，其实是生命啊。早上一起床，能不能对主说一句：“主，感谢你，你让我经过一个晚上的死因幽谷，我又活回来了。”睡觉是某种死亡啊，你发现没有？睡了就死了嘛。但每天我们都经历从死里复活的这种感受。主，我感谢你，让我再一次的拥有生命的气息，再一次的拥有一个感知生命的能力，这都是主的恩典呐，对吧？所以我要对你发出一声感谢，主，我谢谢你，让我今天有生命的气息，我要来荣耀你，我要来传扬你，我要来颂赞你。然后你可能见到你的配偶，见到配偶可能会不会讲一声 "morning"，早上好，I love you。我们家是养成一个习惯，先见到的人都会互相拥抱一下，亲吻一下。孩子啊，师母啊，他们之间呢，先见面会抱一抱，love you，抱一抱，表达一份爱意。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啊，对吧？第三，接下来说话的时候呢，以什么为开始？以命令为开始，以呼呼喝喝为开始，以血气为开始，还是以礼貌为开始？请问，可不可以帮我把筷子拿来一下？请问，可以把那个盐瓶子递过来一下？谢谢你哦。谢谢你昨天为我做了什么事，回想起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谢谢你明天还要带我去排个队。就是你的言语是立体的，礼貌是随处随在的，思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是立体的。所以你的生命就有韧性，有厚度，有活性。不是死板，因为在你的头脑、心思意念当中，它充满着爱。爱的基础是尊重，尊重的表达是礼貌，对不对？再不高兴也得有礼貌。啊，先生啊，今天我心情有些不太好，我有一些情绪，我打算呢，大概接下来的1个小时之内，我可能会跟你说话少一点，请你先原谅我，给我一些。时间给我一些空间，让我处理一下情绪。等我处理好了，我尽我所能恢复一个笑脸，一个美丽的笑脸，回来给你一个鼓励，给你一个安慰。但是我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我要自己处理情绪的空间时间，请求你给我，谢谢你。那这是很有礼貌的，对吧？你这么讲，那先生也应该说去吧，去吧，去吧。我说你也要为我祷告啊。我在处理我的情绪，我在跟主祷告，你也在旁边扶持我，帮助我。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扶持，你是我的 leader，你是我的带领，你是我一家之主，你是我的头啊。所以，请你为我祷告，为我守望，我要好好处理我自己的情绪。这也是很礼貌的，很恩典的一个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有 mercy 嘛。那好过什么呢？我发脾气是我的事儿，我对你说硬话是我的权利，我爱咋咋，爱咋咋，爱咋样就咋样，爱干啥就干啥，与你何干？那这是我们的老我，对吧？你什么了不起？我才不怕你呢！我当初就不想嫁给你。你看这样的话讲起来很伤人的，对吧？当时要想娶我的人多了去了。我怎么下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这个伤男人的，很伤丈夫的。但妻子很愿意讲， 讲这样的话呢，就觉得自己很危呀。其实心中极度的不安才会讲这样的话。如果心中有平安，可以效法主的谦卑柔和，也可以帮丈夫洗个脚啊。来，晚上睡觉前给你泡泡脚，我来帮你洗一洗，睡舒服点啊。把丈夫伺候好了，丈夫可以好好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多好。对，做一个温柔可人的妻子。让你的丈夫无论走到哪里，去到何方，想起自己的妻子，心里都是甜美的。我去哪里寻找一个这么好的妻子？饭又做得香甜，菜又做得可口，还给我洗脚，还帮我洗澡，对吧？多好呢！帮他搓搓背，对不对？所以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充满着爱意，充满着关怀，充满着谦卑，充满着怜悯。做女人呢，永远不要做大女人，做个小小女人多幸福呢！小鸟依人，藏在丈夫的呀，依偎在丈夫的胸前，对不对？这多幸福呢！何必要做凶巴巴的狠婆娘呢？狠舅奸兄，那又有何益处呢？没有益处的嘛，对吧？你看《红楼梦》，《红楼梦》这么多人物，你可以排一排，哪些人幸福，哪些人悲哀。呀，这个人物的脸谱啊，曹雪芹的笔下刻画的人物很深刻的，呀，所以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就是把它活在你每一天、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为。当然，你会跌倒，你会软弱。你会故态重萌，你会旧错重犯，都会的。错就改嘛，对不对？得罪了人呢，就道歉嘛，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我至少不会刻意再犯，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对吧？所谓的神人关系，其实往往表达的。往往是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你直接跟神，你不会发生，你不会跟神直接发生矛盾，你也不会跟神吵个架什么的，不会的，比较少。但你会跟人吵，表达你的情绪。所以，当你能够掌控自己情绪的时候呢，你开始走进一个得胜的脚步。所以，要胜过自己的情绪。当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就知道这时候撒旦来了。撒旦往往是在我们情绪当中的时候来掌我们的权，呀，堵我们的路，就讲这些吧，好吧，荷叶，上帝祝福你，你
好
做
的，
笔记，
谢谢。
感谢，
好的，谢谢王牧师，感谢主。
你做笔记的习惯很棒，表明了你的态度的谦卑。好学的精神，然后前途无量的属灵光景。凡是做笔记的人，都是有盼望的人。真的，在学习的时候，随处谁在做笔记的人，那一定是乖宝宝、好孩子，一定是在未来是，未来可期，前途无量呀，在神的光景、神的眼中也是蒙悦纳的。感谢主的。夏霞，
感谢主啊，这个讲章的那个大纲写的很美哟、哦，就说整理出来啊，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体会吧，就是说我经常不喜乐，以前的时候别人看到我都是满脸的不喜乐，然后呢，就说你说这个人呢，就他从这个进入这个信仰到站立呢，到他的那个不喜乐的一个原因，就说对永生的那个期待没有转化成盼望，对吧？上次我问过你那个喜乐，你说那个看看的那个角度有问，就是也是有问题。我也就是说发现，比如说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因患难而是也是可以喜乐。其实我在反思我的生命，有时候我很难有一种期待吧，可能就说我这个年龄经历的太多了，看多了，好像就是对什么都没有期待的那个心已经死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有时候就说。
神的那种一直跟带领，他就说让我看到永生的那种价值。以前就说没有真的理解他那个价值，没有那种期待吧，就没有把它转换成那种盼望。就是现在有时候早上就说我有这种期待了，开始就是萌芽了感觉，然后就有那种盼望了。然后早上我就说神啊，我在这里，我说一天你要怎么锻炼了，就是怎么样带领我，或者让我做什么，我心里就是。有时候很满足、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你我以前认识到了，但是有时候没有转化回自己那种想法吧，然后就做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真的很大的区别的，我觉得很感恩。而且就是说神确实他也知道，就是我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圣灵的那个他提醒跟带领，我觉得真的很感恩的那种，感觉吧。其实我觉得你就说。人一旦没有那种盼望，就像你讲的，他不断的去控制，不断的去满足，那样的人生真的是害人又害己，真的很可悲。不过现在我能了解到了，就是对那帮人以前就说，哎呀，觉得那种人怎么那么傻，或者很讨厌了。其实你现在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怜悯吧，也希望他们就说能够受到那种祝福。就是我的一些想法，我说完了，牧师。
感谢主呀，你的领受往往是深刻的呀，往往是也带来一些亮光的。而且你现在开始听讲章、听讲道、看讲章，也开始看门道了。能够从大纲的这个角度来观察这篇讲章，的确是这样子。当你要写一篇讲章，讲一篇道，你的大纲美不美就很重要。大纲美不美是表达你的内心深处所要表达的内容美不美，往往是这样子。呀，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说的容易，做的非常难。要把一篇讲章要写得好，你的大纲就变成一个基本的前提了。大纲就是你的那个骨架子，就是你的结构。我昨天吧，昨天今天应该是昨天，昨天我看到一本书，一本书叫做《结构是什么》，structure 的英文就是 structure。呀，我叫师母快帮我把中英文给买了，中文他也翻译了，但我想我要看看回原文了，看回英文，英文中文一起读吧，你也读一下吧，这个我想你读了会有帮助，对你写讲章啊。处理信息啊，处理人间的事物也是应该是有帮助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了，他讲的跟管理、工业、商业都有关系的。他是帮助伊隆马斯克比较大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伊隆马斯克自己介绍的，他向别人介绍，别人在介绍他读过这本书。那我就想起我们门训其实就是用的结构神学这个方法论去讲的，所以跟他有一点不谋而合，但是我们角度还是不一样。我这讲的是神本主义，他讲的是人本主义，还是有区别。但是不管怎么，也可以做一个参考了。这本书，想想你自己上网去买吧，好不好？Structure，我可能改名，我把我 copy 下来几个图片发给你。它有7个基本的一个 part，一个基本的部分。我读它那个摘要也是觉得有帮助的。呀，思想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同的人的思想的经历所走过的道路，对人都是有提醒的。有一些好像画家采光、采风，艺术家采风的那种感觉，获得一些灵感吧，有点类似，跟我们读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每天都不要停止读书，再累再难受也要读一点书。我最近是精力比较差，就是集中不了精神，写东西也很难。总是晚上睡得不好，昨天晚上3点多钟起来我就睡不着了，然后，也不敢吵，我就拿了个毯子到客厅去睡了，结果女儿那个狗狗呢就陪着我睡，它就爬上沙发，用它的身体来暖我的脚，很 cute 很可爱的，甜甜的，呀，然后我就把脚放在它的身上，它也不走。 他也不逃跑，反正就让我去暖，就是让我的脚放在他身上，他来暖我的脚。哎呀，我就想到圣灵，就陪伴我们在一起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他也是那样子，就是在我们躺在一个沙发，躺在一个地方角落的时候，哪里最需要，他圣灵就在那里，暖暖你的脚，让你心里感到好温暖。反正凡事谢恩了，感谢主。好，我问一下那个 Sarah，Sarah，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昨天我们同工会呢，你出来一下，Sarah。同工会呢就讲的，我们教会呢以后，既然我们是国际教会吧，那我们应该是多语种读经。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英文读经，我觉得非常好。那鼓励大家都尽可能学学英文，读读英文，以后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讲个几句，能够至少告诉别人耶稣是谁。以后福音把用英文告诉别人，Who Jesus is，What's Gospel，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耶稣，得讲清楚。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读经用英文，为什么不用法语呢？我们 Sarah 是法语的 professional 啊，对不对？你的法语讲得最好。所以你就带领
你先说，没你说的那么好。
我们几个其实都勉强会讲一点法语，但是呢，你讲的最好，所以你带带我们。你也是每天就先不要读得多，可能一节、两节、三节，不超过5节吧，读几节法语，然后就我呀、曹杰啊、师母啊。等等，这些爱以后其他人愿意读的话，读几从简单的开始，从简单的法语的发音教一教，一个一个字教，然后就读一节经文。你从一节经文，其实不容易的，把一节法语读完不容易的，
对，我自己很少，
非常难。
看法语的圣经，因为一般圣经已经很难了，很难理解，所以我基本读的是中文圣经。
我知道，我也
我
是这
试
样。
试看，因为法语很长，我怕这种 literary 的读破句，说实在的，就不像一般的说说话。
我知道，说话
我
和
说完
读，
了。
说话读经不一样。但是你开始用法语读经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开始。夏翔多少也懂一点法语的，夏翔学过一点的，所以他也可以跟着一起来读。就是我们当中，你可能不知不觉就突然冒出一个，哎，我也懂一些。那我的意思呢，我们既然是国际教会，多种语言就开始去学，然后大家可以互相学。那瑞典文也可以开始一个群，也没有限什么时间，就把成立一个群，大家愿意的话读一节经文，读几个字，把它放上去，大家可以互相鼓励，这个方法就很好。那瑞典文呢？挪威文呢？法语啊，德文以后也可以开始。德文我不会讲，但我会读，德文我可以读。那跟挪威有很多近的地方，所以我德文如果是以后有机会去学一学，发音也是可以的，甚至以后是包括俄罗斯啊。也讲了俄罗斯的斯拉夫语言也都可以去包括在里边的，乌克兰呢、白俄罗斯啊，塞尔维亚啦，这黑山呐、这些都是在这个斯拉夫语系里边，可能包括芬兰吧，可能也是属于斯拉夫语系，就是都有这种语言的这种，起码慢慢读经，就有可能今后出去宣教、短宣、传福音的时候，就语言可能用得上。中文也可以读。现在中文读它有点封闭式的，就现在在 Cindy 和叶子他们那里开始，但是他们是一个团契型的，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别的时区就参与不了了。所以这个就有长处，他们团契比较 close，但也有短处，不同的时区就参加不了了。像北美的人就参加的不容易的，我们是半夜3更他开始。所以就没办法参与，所以以后他那个读经他就自己继续读好了。我们以后可能也开始一个中文读经的这个群， 大家把中文这一天读完经也丢也放上去，就是神的话语没有律法禁止，只要读就是一件美事。只要我们多读神的话语，人就会成长，就会进步，总是跟神的话语去亲近。我也没有这个阅读的习惯，但是因为要写讲章呢，所以常常要查不同的言语，法语我也经常查。哎，这个字法语怎么翻译呢？法语怎么表达呢？我也会去看一看。德文怎么看呢？包括意大利啊、西班牙呀、啊，也会查一查，因为我们至少会查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些，起码会查的拉丁文。那查完这个的，顺便邻近的一些外语也会查一查。这外语多，我写一篇讲章，一般来讲大概要经过五六种外语吧，除了中文以外，五六种外语要经过一下，但都是阅读资料似的，不是朗读出来。我发现朗读出来是我的一个弱项，也是学习的方法，也很好。我的英文读的也是结结巴巴的，但很好，读出来就很好。所以 Sarah 也鼓励你读，好吧，英文也读，然后开始一个，你开始一个法语群，我们大家加入。
放在哪里呢？怎么弄呢？
这个我叫方舟帮你，好吧？这个我叫方舟帮你，他来帮你，然后教你怎么样做。你只要
那么
有，
读哪一节经文呢？应该和英语同步吧？
同
多
步
久
跟
读？多读一节，一天读一节，还是一个星期读一章什么的？具体怎么做？
我觉得你从一天读一节开始吧，要不然太难了啊。
我也
一
这
天
好吧，那我具体和方舟说吧。
商量，一天读一
对
节，也不要多，一天就读一节，帮助大家
，OK。
起步。英文大家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学嘛，都有些根基的。法语大多数的没有啊，都没有的，读很难的。我觉得读法语好难的
法
呀。
语读起来比英语简单，为什么？你只要每一个单词能下想，你如果学过的话，每一个发音都知道的话，它拼出来就是这么读，只有唯一一种方法读。而英语我倒反而觉得难，为什么？一看这个英语单词有好一个 A 有好几种读法，还有重音在哪里，也是很难读的。对不
是，
起啊。
对，挪威
插入
语，
就其他话题了，不好意思。
你说的对的，挪威语、瑞典话、法语、拉丁文、德文、意大利、西班牙，这都属于是照着读就可以了。
哎，
但
就
是，
是这种感觉，就是照着读就可以。英语好像不是照着读的，
因
你
为
肯定要混，对。
英文是一个跟欧洲语言相比。它是属于一个小语种，它其实属于在文化上的小语种，在语言上的大语种，就是非常普遍，很多人读，很多人用，它是大语种。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被欧洲人看不起的，法国人最瞧不起的人讲英文，哎呦，你讲英文，哎呦呦呦，马上觉得不是讲法语的人，那低人一等的。
那
我
也
在。
没有，那也没有。现在不能看不起，谁都不能看不起，每一种语言都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法国人心里的骄傲啊，他会讲法语，法语多么多美啊，唱歌也美，读也美，讲起来都不一样，显得很高贵的嘛，他自己心里边感觉
哦呦，
两。
你这么一说，我是不敢读了哦，因为万一我读不出美的感觉，读不出高雅的感觉，也带了口音，怎么读啊？那我还是让阿姨来读吧，我把这句经文放进阿姨里面，让她读出来。
你要知道，他们那种心态是不对的。你要按照圣经的心态去读，那就对了，读出谦卑来，
对。
对了嘛，对吧？
我自己读，读得好不好，我都向上帝读。
阿门，这就对
高雅优雅也无所谓，上帝看我读得优雅就行了。
阿门，阿门，这个心态是对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讲出来呢，也是有一个所谓的互相的提醒了。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目的是传福音，目的是让大家有学习外语的机会，用法语去读圣经，让大家有个机会，哦，原来法语也可以读啊，听听 Sarah 姐妹怎么读的， 只今天只读一节经文，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大家也愿意去比较踊跃的学习了，也是一个恩典的机会了。那可能接下来我也会鼓励瑞典语啦、挪威语，他们也开
挪
始
威
读。
语。
啊，那这开始读的话，其实，在我们教会的环境里边，本身它就是一个学外语的氛围，用外语去传福音的机会，这本身就很美，这件事本身就做得很美，对吧？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美，把中文也这个群也拉起来，大家都开始用不同的语言去读经，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好上加好，美得不得了，对吧？同意不？感
同
谢主
意。
啊！我一想都觉得很美哇。以后呢，还有一些方言也可以读，什么客家话啦、汕头话啦、广东话啦，
四川话。
上海，我讲上海，我能晓得不得？也可以啊，其实也很美的。上海话有四川话、河南话，就方言也可以拿来读，就是你不同的方言。也可以，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也不能一下子把摊子铺太大，那也不行。所以循序渐进吧，慢慢的来。英语读完了，现在我们开始看法语了。法语、英法，这是两，就外语当中两个基本的外语，要有了以后去传福音，世界各地都可以有机会传福音了。法语是不可忽略、不可错过的一个大语种了，呀。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法国，不信耶稣的人太多了，比例太高了，所以大家都应该学法语，有机会跟法国人传福音，呀，这是一件美事了。因为福音的缘故，呀，你记得那一年我们在那个法国的左岸，传福音，那些白左们的眼光看着我们，呀，对我们的这份轻蔑，对着我们那种不屑一顾，对吧？我们心里面也是有点小难过的，觉得哎呀，他们不信耶稣多可惜呀，所以就为了福音的缘故，大家一些努力，好不好，Sarah？
好的，
好的，你
我想起来，你先说吧，
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你先说，
我说
你还没说完。
我就想说一句，你就跟方舟阿姨商量就好了，她会告你怎么成立一个群呢，做具体什么事情。那我建议呢？就是，比如说从约翰福音开始，一天读一节就好。从约翰福音比较
OK。
简单呀，它记叙文的这个表达方式比较多，会比较 easy 容易一点。呀，在别的经卷会难一些，约翰比较简单，一天就读一节经文是可以的，可能的。呀，好，你说。
我想就是重新回到上周，我不是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苏格拉底所说的一个理念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义？你说不是，那当然不是，肯定不是，因为上帝是唯一的，神的儿子也是唯一的。那么，因为苏格拉底没提到主耶稣基督，但苏格拉底的时代，主耶稣基督还没出生，他肯定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而且就是苏格拉底的时代是主前400年左右，那么就是而且当时的可能我感觉他唯一的缺点就是遗憾就是没被神启示，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他纵有世界上的所有的智慧，但是唯独缺少了神的启示，因为他当时可能是雅典，是希腊很这个文明，而当时希伯来只是他们的一个奴隶，或许当时还没有帝国了，反正就是大概不相往来。他因为没有得到启示，所以他不像阿摩斯。阿摩斯即使他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小小的牧羊人，但是得到了启示，他就成为了一个先知，而苏格拉底纵有智慧，但是他却没有
没有触及到神的智慧，所以也是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对不对？也是白白的，就是有点遗憾。
对，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这么认为吗？
就
因为
是
我真
你
的是遗憾，
一个大的分类吧，就是有
不
耶
是
稣
他
基
的
督，
错。
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就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价值进行了一个二分化的一个分野，一个区别，一个间隔，就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宁肯在神的殿中住一日，我也不在世间住千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有神就比没有神好，这个不用说的。所以，与神相连的人，哪怕再微小，也比在世间的伟人要大。这也是耶稣所说的话，在天国最小的人。也比在世间最大的人要大，这是我们信仰的角度这么去划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这个目从这个两分化，把它移到人本主义的范围去看，看世间的这些没有被神启示的这些人、这些人物、这些伟人们、这些了不起的哲人们，他们的光景是怎样呢？呀，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讨论的方法。其中有一种讨论的就是从思想史、思想产物、思想结构、思想人物这些角度来分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历史上，从就再缩小一点，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比较容易梳理出西方哲学的三大家，对吧？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容易就梳理出，因为这三个人就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根基，呀，以后的德国、法国、英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家都是建基于他们三个人之上的，呀，他们讲来讲去都没有离开过柏拉图的方法论，讲来讲去都没有超过亚里士多德的，渊博的这个知识和他的范围，没有人超越他的，那。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人超越苏格拉底的生命的执着。他为了一个思想的一个主题和生命的本质，他甚至舍弃生命。他可以逃的，他可以跑的，他可以不用喝那个毒酒，不用饮鸩而死的，不用死的。但是他说：“我无论我是什么样的。”审判是什么样的结局？雅典人一定都是一半人认为我有罪，一半人认为我没有罪。那我当如何呢？我如果一旦逃避的话呢？我连苏格拉底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我为了我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的思想流传于世，我选择饮鸩而亡。这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因为有这一个奠基，他就胜过了中国所谓的上下5000年所有的人物，
对，这肯定他们不能和他
呀，
比。
因为他是单纯为了思想，为了他脑袋当中的内容，那远远超过所谓的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墨子啊，这些都带着很多这种利益，带着很多的这种就是 profit。以利益相挂钩的事情，孔子其实在世的时候他不得志的，他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人。孔子在一生失败，一生失败到不能再失败，他不能做任何人的榜样。他这一生，他最了不起就是学生来向他求学就要2条腊肉，他的最高成就就曾经当过鲁国的典狱长，当过齐国的这个谈判官，啊，就做过这个很小的官，没有什么大的司法部长，就是按今天来讲，美国来讲就是司法部部长，也没有大到哪里去，呀，既不是国务卿，也不是国防部长，甚至没有当副总统，他的地位不高的，但是为什么关键就是为什么后人？董仲舒以后是独尊儒术呢，王阳明以后是最后天合一呢，这个就很值得 这个中
利益，
研究，
中国人是利益的。
这是跟
我想
跟着
说的，
你说。
我对不起，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苏格拉底肯定当时是，我想说的是不是，他并不是不信神啊，他这个理念可能就是他脑子里信神有这么一个。他是信神的，信一神的，因为他是肯定是对当时雅典的多神论不信神，因为当时雅典是多神论，雅典当时还没有像保罗的时代是一神，就是保罗是推广了基督教，当时他根本就没基督，基督还没出生，所以他当时是说抵制神灵是抵制多神。所以他推出有一个本质性的理念，就是神啊，或许就是他觉得的这个我们的神啊。当然可能是我替他在想，肯定你现在笑啊笑，就是我多想了，对不对？
你记住一个原则，《使徒行传》4章12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换句
啊，对，
话
好，
讲
我
呢，
不说了。
假如说有任何人，他再伟大、再聪明、再有能力、再有智慧，但是却与圣经无关，与基督无缘，那他就在救恩以外，他跟神没有关系。呀，他是在人本主义的范围内是一个伟人，但却不是一个圣经概念当中的智慧人，不是的。呀，他是一个救恩以外的人，他与神无缘无关的。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残忍
所
地
以我就问你，对，
忍心的要认定是这个，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他不在一基督耶稣的启示的范围里边，所以他不在救恩里边。他不在盼望里边，不在福音里边，他是不得救的，他跟与基督是无缘无关的。再伟大，他也是个卑微渺小的人，他不如我们信徒当中的任何一位。他再伟大，他也是与永生无缘，与真理无关，呀，与基督没有挂上钩，所以不用去把他想的。跟我们属神的这里边还想沾一条边，没有的，不要去想
OK，
罪，这样，好吧，就到这里吧，今天，
好，就这样的，对，我的问题结束了。
感谢主，我看看还有谁在那里，方舟阿姨走了，还是已经过来了？还在啊，方舟，你要不要出来做个祷告？还是？不要啊，出来了。祷告，然后你快过来吧，你的那个奶油小白菜还没来呢。
好的，
哎，我看见瑞虎了。每次我看到瑞虎特别高兴。瑞虎，今天你读经读得特别好，知道不？牧师很开心，你好认真，你好帅，好可爱。读经的孩子是最帅的，最可爱的。乖宝宝，
那我们祷告吗？
好，那我们祷告。
向天父中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两堂的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也感谢主透过今天的主日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进入主你的救恩，让我们也不是只是单单的站立在主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让我们不仅是对永生有期待，并且转化成这个盼望、信望、爱。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带着盼望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离开我们心中的劳苦愁烦，也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一份呀，从主你那边所来的丰盛的爱。让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也愿意将主你的福音传出去。谢谢主你的带领，也求主纪念牧师的教导，愿主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